美中勢成敵國，不可逆轉。對俄烏戰立場分歧，G20 外長聯合聲明難產，布林肯短暫會晤俄羅斯外長。新一屆中共領導人名單呼之欲出，人大代表提議大學生成為農民引熱議，投樓市震撼彈，商業旺地貶值八成賣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3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兩會即將召開，中南海釋放出強烈的備戰信號，即將公布的中共黨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以及最近實施的一系列法律措施，全部都指向戰爭一詞。而在美國方面，不但加強了對台軍售，而且和中共的關係更升級到敵對關係。下面請看報導。
就是在中共磨刀霍霍備戰之際，台海局勢日漸升溫。中華民國國防部3月2日指出，自1號上午6時至2號上午6時，偵獲共機29架次，其中21架次侵擾西南防空識別區。拜登政府3月1日批准价值6.19亿美元的对台新军售，其中包括200枚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和100枚可以摧毁陆基雷达站的 AGM-88B 反辐射导弹。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计划中的销售将有助于台湾的领空防御、区域安全和同美国的协同能力。对于美国的军售，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這些導彈將有助於有效保衛領空，以應對來自共產黨軍隊的威脅和挑釁，並將加強國防儲備。台灣國防部還表示，國軍持續運用機、艦和岸置飛彈系統嚴密監控和應對。與此同時，美國正尋求盟友支持，一致對抗中共。路透社3月1日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美國正尋求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支持。如果中共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美方將聯合盟友實施新制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警告，如果中共提供致命武器援助給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美國將會嚴懲中企和個人，令到中共付出重大的經濟代價。同時表示，這個星期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20國集團 G20 會議，他將不會與中共或俄羅斯外長會面。隨著俄烏戰爭局勢的發展和台海局勢的日益緊張，美國和中共的關係亦升級為敵對關係。2月2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8項涉台法案，其中台灣衝突壓阻法要求確保一旦中共武統台灣，美將曝光中共在美國財產和不保證中共財產的安全。消息說，保護台灣法要求台灣一旦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白宮應該在最大能力範圍內將中共踢出 G20、 國際結算銀行等主要國際金融組織或機構。台灣衝突壓阻法要求一旦將來兩岸發生武統，美國財政部可以禁止機構提供金融服務，以曝光在美的財產和不保證財產安全的方式，直接對中共進行金融施壓。
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一名美國高級官員表示，國務卿布林肯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3月2日在20國集團會議場邊短暫會晤，過程不到10分鐘。這是俄烏開戰以來美俄政府最高層級一對一接觸。下面請看報導。
根據這一名官員的說法，由於與俄烏戰爭相關的和平倡議在歐洲盟友間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布林肯想令到俄羅斯人不要有任何錯誤理解，以為我們對烏克蘭的支持可能正在動搖。官員表示，布林肯想要直接對莫斯科釋放這個訊息，他並呼籲俄羅斯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提出的和平倡議要求為基礎，同基輔交涉。 呢名官员话：我哋一贯保持希望，期待俄罗斯会改变佢哋嘅决定，准备好进行外交程序，嚟达成公正同持久嘅和平。但我唔会话经过呢一场会面，会令人对情况喺短期内会出现改变抱有任何嘅期待。拉夫罗夫二号喺 G20 外长会议结束后举行嘅记者会上，并未提到同布林肯呢一场会面。数家俄罗斯通讯社则有报道，俄国外交部证实两人在移动中交谈，但并未举行谈判或会议。G20 呢一次会议的主题是俄乌战争。拉夫罗夫表示，有关联合宣言的内容在讨论到若干问题时受挫停顿，包括俄国坚持调查去年北溪输油管遭破坏事件，因此不会发表联合宣言，而是由地主国印度公布会议内容摘要。俄国和西方国家相互指责，声称对方对去年9月北溪输气管爆炸事件负有责任，但由瑞典、丹麦和德国当局进行的调查至今尚未能够确定责任归属，尚未归咎任何一国或任何一方。自俄军去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战争即成为20国集团各次会议的一大绊脚石。这个集团网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经济体，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布林肯表示，20国集团应依据去年11月巴厘岛高峰会议多数国家商定的结果，再次呼吁俄国为国际和平和经济稳定着想，终止战事并撤军。今年会议的地主国印度拒绝为战争谴责俄罗斯，而是争取以外交解决争端，同时趁机大幅增购俄罗斯的石油。印度曾设法避免今年主办的 G20 会议被俄乌战争的议题主导，呼吁会员国专注粮食、能源和肥料安全，因为这些问题对较不富裕国家的冲击力特别大。布林肯要求俄罗斯将在3月18号到期的黑海谷物倡议 Black Sea Grain Initiative 延长效期，以使乌克兰谷物能够出口，但俄罗斯至今未有同意。
继中共20大之后，3月4号即将进行的两会，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名单亦呼之欲出。此版名夫认为，从新一届的领导人选显示，习近平正在为自己的第四个任期做安排，同时亦显露江派在中共仍然有一定的话语权。下面请睇报道。
去年10月，中共20大选出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7常委，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要将续任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李强将接掌国务院总理，赵乐际有望出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王沪宁或接任全国政协主席，蔡奇已确定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希确定担任中纪委书记。其中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丁薛祥有望接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丁薛祥现年60岁，是7常委中最年轻的，常年担任习近平的秘书，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之一，被视为习近平的幕僚长。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他的念书上贴文表示，丁薛祥是唯一有可能在5年后接任总书记的人，但是现在将他放在常务副总理这个位置，那就说明将来他的位置很可能是接任国务院总理。如果他5年后接任总理的话，会跟李强一样当一个听习近平话的总理，也就是说，关于丁薛祥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习近平是为了5年后自己再次连任做准备。据港媒《星岛日报》披露，其他3名国务院总理将分别由何立峰、刘国中和张国清担任。关于中共国家副主席，此版明夫认为可能的人选是韩正。此版明夫说，韩正的能力、资历都相对平庸，他最大的特点是石果仅存江派的主要人物之一。韩正能够得到这个位置， 就讲明江泽民虽然去世，但曾庆红等江派大佬仍然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迫使习近平不得不让出一个重要的位置。
中共两会即将登场，与会官员的各类提案再成看点。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说引导高校毕业生成为高素质的农民，引发热议。请看报道。
据报道，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计划提交建议，引导高校毕业生入职高质素农民队伍。他说这样既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又能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多人才。消息一出，引发热议。粉丝超过300万的陈小兜律师说，大部分农民只是文化程度较低，不代表质素低。大学生进到农村又怎样能够自动成为高质素的农民呢？这个高质素的标准是什么？亦有网友建议，不知人间疾苦的专家和大学生互换身份，由他自己去实施自己的建议，成为高质素的农民。还有人嘲讽说，这个提议好，给这些大学生在农村几亩地起一个农家小院。另外，很多大学生在城市和乞衣一样，真不如回农村做个现代农民。有民众表示，代表们提案其实是表演，中共早就安排好的。大陆民众余先生说，哪个的提案，哪一条会广播出来，会报道出来，这些事都是表演。还有提什么全民免费的，都是表演。去年1000多万毕业大学生，他们怎样安排20-30年养育一个大学生，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最后就将他送去农村。大陆网络作家荆楚表示，要大学生回农村主要的目的是为解决大学生失业的问题，缓解中共政权的压力。荆楚说，大学生回乡啊、创业啊这些这样的事，应该是他面临失业大潮，官方媒体故意的舆论导向而已。他们绝对要把持政权，宣扬这一套，将学到的知识和文化带回去发展农业啊等等，提倡这一套。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不可能发展好的农业，没有所有权就迫使种地的人不去关注土地的增值、土地的基本建设。
地政总署3月1日公布，一幅位于旺角洗衣街和亚街老街交界的大型商业地皮由新鸿基地产夺得，成交价47.29亿元，比一年前股价228亿贬值近80%。外界形容这个消息为香港楼市投下了震撼弹。请看报道。
今次由新地低价投得的洗衣街地皮邻近港铁旺角东站，位置优越，占地约1.15公顷，最高可建楼面积约为152万平方尺。前身是水务处和食物环境卫生处等政府部门的办事处。不过这一幅商业地自被纳入卖地表后，估值一直在下跌。去年2月地皮进入本年度卖地计划时，最高估值为228亿元，至年底正式纳入夏季卖地表，最新估值约73.2亿至121.9亿元，较纳入卖地表时的估值低了超过46.7%。而到今年2月正式推出招标，估值已跌至约56.4亿至109.7亿元。香港前有线新闻财经台台长颜宝刚在财经拆局中形容，洗衣街地皮最后被新地以超低价投得，为楼市投下一个震撼弹。颜宝刚分析指，过去一年土地市场吹淡风，年底公布招标结果的3幅大型地皮都出师不利，全部流标，显示发展商投地态度更趋审慎。原因之一是不少外资撤出，中港通关亦未见大量内地资金流入，加上疫情过后家居工作成新常态，写字楼需求大减，发展商要找租客都不容易，不知道几时才能够消化空置单位，再作新投资真的要想过度过。另外，地政总署由2022年11月4日开始，针对招标的地皮加入新增的国安条款， 提及政府保留权力，可以因投标者或他的母公司涉及威胁国家安全活动而取消他的资格。在这样情况下，外资机构接手项目就会有很多的考虑，本地发展商出价当然亦会打折。加上港府将推明日大屿和北部都会区项目，到时土地供应多，发展商相对变得审慎。至于既然发展商和政府都知地价低到极不合理，为什么政府今次又选择不收回这个项目流标收场，反而是贱价卖地？颜宝刚指去年财政预算因为土地收入大减，令赤字比预期严重，而且未来三年财政储备预算亦只够政府开支12个月的使费，一旦跌穿警戒线就会有机会被调低主权评级，到时联系汇率制度亦可能受到冲击。当局对此已心领神会，不得不随行就市，卖得一蚊得一蚊。颜宝刚预计地价一浪低于一浪的情况将会成为常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